谈到崇拜，我想问你们，你觉得什么是崇拜不能缺少的元素呢？是音乐吗？是读经吗？是讲道吗？是礼仪吗？祈祷吗？我认为以上种种的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崇拜，但都不是崇拜所必须的。崇拜真正不可少的是上帝临在我们当中。天主教相信主圣后的杯和饼会变成圣体，圣体就是基督临在教会的明证。注重礼仪的主流的教会以这个崇拜的杂事的神学这个次序和葬言的次分来表达圣神的临在。灵恩派呢，就透过活泼的敬拜赞美音乐来让会众主观的感受到神的临在。那么我们福音派怎么样呢？我们既不相信圣餐的饼杯会变为基督的肉体和血，我们也不趋离于用什么礼仪，我们也不像灵恩派的敬拜那样的释放自由的热情的。究竟我们福音派怎么去体验向主临在我们的崇拜当中呢？感谢神，神临在敬拜的群体不是人为的效果，也不是人主观的心理的投射，而是真实的属灵的事实。因为耶稣基督曾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我们看这个经文，看下一章的 PowerPoint， 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无论在哪里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可以这么说，敬拜者主观的不觉得神临在，并不代表神真的不临在，只是他不察验这个事实。但是很可能是因为人不察验神的临在我们崇拜的空间，所以我们会错过很多神在崇拜里面跟我们说话的启示。但更严重的是，因为某一些敬拜者不意识到上主的临在我们崇拜的时空，我们会做出种种不可以的行为，最终会破坏被人在体验神的临在。有一个崇拜学的学者叫Thomas Long， 他从美国这个 Emory University， 他提出一种叫地方感，我们看下一章的 PowerPoint。 地方感 A sense of place。 Thomas Long 比较了人在快餐厅跟这个点着烛光的高级的餐厅的不同的表现。在这个快餐厅里面呢，人会随意的走来走去，滔滔不绝的大声的谈论要卖什么食物但是人去到好像这个半岛酒店喝这个 high tea 的时候，人活多活小都会觉得有一点庄严的感觉，他们谈话也很自然的会怎么样小心一点很谨慎的，也很注意他的用餐的方式、餐桌的礼仪等等。这些不同的表现就说明人有一种地方感，会悸动的，会调的。那么用在崇拜的里面，你认为恩夫堂的崇拜的会众有多少人真的意识到神真正的临在我们的空间当中？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神临在我们的崇拜当中，这么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崇拜的行为呢？ 我们会不会继续理所当然的迟到早退呢？我们会不会一边听到一边拿个 WhatsApp 出来啊？回复的 WhatsApp 赞美的时候，我们还会闭着口吗？我们还会对服侍上帝的四世总务们恶言这个负负刻刻吗？贵敬够底，我们的崇拜行为透露了我们崇拜的地方感，而我们的崇拜的地方感正反映出你是如何去看上帝。让我们就从摩西的经历来学习行灵在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进一步的思想究竟我们崇拜这一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算了这个经文是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六节，我们一同来读啊，预备，一二三。摩西牧羊他岳父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从镜子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镜子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这镜子为何没有烧坏了？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镜子里，复看叫说，摩西摩西。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第一，我们来看我们进入怎么样的崇拜空间摩西是因为要逃避杀人的罪以离开他成长的埃及的王宫流亡到这个米甸这个地方，投靠这个当地这个志士叫叶特罗最后更娶了他的女儿。自此摩西就帮助叶特罗来牧羊这个羊群。那一天摩西如常的放羊，可能这个放羊的地方已经没有草了，所以摩西就带着这个羊往野外去。在原文里面这个外字有后面的意思，有思边的意思，所以有其他的中文译本好像这个律正中译本就把这句译为到旷野的思边而这个西边信日本就把这个日程到旷野的尽头，意思就是说摩西这一次放羊是离开他的安息的地区，去到一个更远的地方。经文说他来到一个山叫什么何烈山，就是西奈山。经文还加上一个注脚，就是上帝的山，因为后来这个上帝在这个山上向摩西跟以色列们颁布律法的其实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上帝并不局限在山上，也不被困于人所建的圣殿，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当然可以选择在至圣所里面跟他的子民相交，但是神也可以在很远的山区里面向人显现，好像这个经文的提到的一样，空间从来都不成为上帝的限制，不管那是崇拜的礼堂，好像我们今天在的，或是是学校的课室，或是我们在家里面的洗手间，我们也可以来敬拜神。只要行灵在那一个地方，就 立刻变成不再平凡的上帝。好像第五节上帝提示摩西的说，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关于这个圣地，我想大家注意两个事情。第一，在哪里摩西看见一颗被火烧着的荆棘，却是没有烧坏的荆棘。摩西被他的眼所见的这个见到这个景象所吸引，所以经文记载他要过去看着大异象，英文的译本说是 marvelous sight。 原来在崇拜的圣地中，上帝可以透过本来平凡的事物来彰显他的大异象 marvelous sight。 好像这一次在旷野中的荆棘，这是很平凡的，在旷野中很多这是荆棘的，但是神用来启示他自己。我有想到圣经有很多这些例子，好像雅各他在伯特利睡觉，在睡梦当中他见到上帝的显像，有个天梯在地从天下来，所以他起来的时候就用这个他整的这个石头，他知道他所在的地不是平凡之地，而是圣地，是 Holy Ground。 这个石头成为一个启示的一个奇妙的一个纪念，要好像这个东方这个波石，这个心警醒引导他们。又有耶稣叫人举目观看这个田树透的这是稻田，以致我们刚刚这个圣餐拿起来的饼和杯葡萄汁，他们传道是上帝用来向我们说话的平凡的物质，但是神因为他的话语已赋予了更深的属灵的意义。但是我们福音派呢，很习惯去用理性去了解这些属灵的奥秘的食物，好像我们要寻找一个科学的解释去了解这些mystery。 所以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看很多的圣经学者，他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说这个火烧的荆棘是什么原因啊？有说是阳光的这个折射，所以看到这个荆棘有火。有说是这个是深红色的叶。有说更厉害，他说是地下的火山气体外泄，所以有这个火。但其实上主的作为是否符合科学并不重要，对吗？因为上帝可以在科学的定律下做工，也可以不依从科学的定律去做工。最重要的是这个火烧着的荆棘带给摩西是什么意义，它可能代表着就是经历着奴役但不被毁灭的以色列民，也可以代表这个平凡的荆棘代表着摩西，这个卑微的摩西从此得着圣灵的同在而为主发光发热。今天我们每一个星期也回来崇拜，上帝同样可以透过任何的媒体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不单单限于牧师的讲道经文，上主更可以用诗歌向我们说话，用安静没声音也可以向我们说话，崇拜的环境也可以向我们说话， 甚至离身旁你不认识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是上帝跟你说话的一个媒介。我自己是算道会长大的，我的教会在港岛那边南区那一边的。因为我的教会是我们是二楼教会啊，我们在香港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的是没有这个正职的，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洗礼啊，我们都要借用别的有正职的教会去洗礼。所以我的教会呢就可以借用北山，因为北山就是我们的母堂的母堂啊，主母堂啊，哈。所以我自己受洗就是在北山那边受洗的。十多年后，我蒙召了做这个传习间的传道人，所以我去剑道读神学。在我神学最后一年，就是3年级的时候，我被派去北山，北山这个地方住最后一年的实习。那一天是礼拜天，我是司班员啊，我是坐在北山这个司班这个座位那边。如果你去过北山的礼堂，你知道这个司班是在讲台的旁边，看着这个讲台就是洗礼的池在下面的。那一天好像今天一样是圣餐的主日，所以牧师也是如常的说，每逢你们是受洗的就可以拿起基督的饼和杯来分享。那一刻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是心里面很大的感动，因为我看着的是我受洗的这个池嘛，所以我看着这个池的时候，我就回想十多年前我在这里，我向耶稣的盟誓，我说我愿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一刻我还可以拿基督的身体跟血来分享，我心里面很大的感动，眼泪就是流出来。我觉得自己很不配，为什么基督那么爱我，更呼叫我做传世间的传道人。所以那一刻我就立志要更爱主，要侍奉主的教会。我知道上帝透过那一个圣餐的礼仪，透过这一个台的这个证词来向我说话。那刻就是神圣的时刻，那一个地方就是神圣的空间。关于这个圣地，我还想大家注意第二件事情，是上帝要摩西做一个动作，是什么？脱鞋。为什么脱鞋？脱鞋不是因为清洁卫生的考虑，因为上帝不是说你所占之地是干净吗？他不是这么说，他说什么？你所占之地是圣地。这个圣地是非常抽象的概念，但是圣经常常提到圣洁，就是与其他的凡俗的事物分别出来，并且是单单为神而用的，所以在旧约就有分别为圣这个概念。由神学家 Rudolf Otto 把这个圣洁下了一个定义，是很classical 的。他说圣洁是什么？是奥秘，使人敬畏淡柔，叫人神惶的 A mystery, awe-inspiring yet fascinating。 神要摩西脱鞋是一种经验式的学习法，就是透过具体的动作来让摩西体会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什么？就是神是超然的，是崇高的，是尊贵的。当我还是年轻人的时候，我去教会 我的教会是二楼教会了，我刚才说我的教会要二楼有三楼哈，不像恩福哈，这个二楼的礼堂就是礼堂，我们的地方礼拜天就是礼堂，平常就是团契的地方，吃饭就是这个地方，玩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回去读书就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年轻人就是跑来跑去。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们不可能跑的，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啊？讲台，这个有这个红色的这个地毯的礼堂就是不可以跑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有没有这个 camera 啊？如果我们年轻人跑上了，这个干事就会从这个办公室跑出来，就松松的，下来不可以站上去。其实我们年轻人是不了解是什么原因不可以站讲台了，有什么特别？但是我们知道讲台就是不同的地方，要特别的来要保护它。现在我知道了，因为这个是分别卫生的观念。今天我们的崇拜有没有将时间空间分别卫生出来？没错，我们常常说神是无所不在也 无时不在的，但我们应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却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一个礼拜四天都跟我们同在，每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崇拜的那个时空里面，我们就没失去了一个焦点了，我们变成了当神不在。我们当然不用学习回教徒或是西面佛他们的信徒，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会说什么脱鞋，我们不用学习他们，但是我们要把崇拜的四空分别为生出来不单单是这个地方其实是你们的心态，好像我们可以在崇拜前一个晚上礼拜六或是礼拜天刚刚起床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自己，好像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已经想好我今天要穿哪一套西装，打什么领带，我已经安排好了，挂出来，烫好，预备好早餐吃什么，想好了，不要很匆忙的每一天，这个就是安排，把这个时空分别为生出来当我们回到这个礼堂的空间的时候，我们都要彼此的共同营造跟守护这个空间里面弟兄姐妹跟上帝相交的时空，不单单是事事啊总部啊他们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 肉的责任，尽量避免做成不必要的打扰。好像这个阿各他的对圣地的发现，我想也可以成为我们每一次崇拜散会的时候的祷告。我们一同来看这个经文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六到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正在这里，别的乃是上帝的殿。第二，我们要进到我们敬拜那个神是因为怎么样的神，因为地方之所以可以被称为圣地，是因为有一位圣洁临在当中。在经文里面上章第二节记载，末世遇见的是耶和华的使者，但是在下文我们可以看到四节度的第六节是神是用第一圣的人称来自我介绍自己的，所以我们要例如相信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是上帝自己的一种自我的彰显。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留意到对神有两个不同的称呼，第一个是我们看下一章第一个是耶和华， 这个原文啊，希伯来文就是亚伟哈、啊，英文就是 Jehovah， 另外就是啊上帝啊，希伯来文就是 Elohim， 或者英文翻成是 God 啊，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两个名称都有很丰富的含义的。耶和华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啊，有四个字母啊组成的。我们看下一张哈、啊，这个图呢，耶和华哈啊，希伯来文是从右到左的读的，不是从左到右的。所以你看的第一个字母是一个短短的这个一个右，一个叫讲一栋点讲啊？啊，一竖啊，一竖。讲不到这些讲、啊、普通话第二个是 H、啊、hey， 第三个是 Raph， 这个长的树、啊、Raph、啊、第四个最后一个是也是一个 hey、啊、但这个字其实就是撒文、啊、三章十三的十五节神的自我介绍，他说我是自由荣耀同这个字的变调变过来的。你看看这个自由荣耀其实是一个字母的分别了，看到吗？就是第一个字母是不同的，第一个字母自由荣耀就是这个用 A 从开始的这个 Aleph 就开始的，所以这个变调。耶和华这个字无论在、意思跟读音上都提醒着以色列民有关上帝的超然的属性，因为从读音 来说这个字是没有母音的，所以是读不出来的。 YHWH 英文怎么拼啊？读不来的。所以以色列民读圣经的时候一看到这个 YHWH 他们就会读成另外一个字阿多拉主啊主啊，他们不会说 YHWH，因为他们知道人是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字的，神是不可以用人来叫他的。至于这个啊、我是自由荣耀啊、我是自由，我也有我存在的意思，我是自由荣耀的意思。所以英文有一个译本就译成 I am who I am， 所以一个译得非常的好的 I am who I am。 其实喊当中的意思就是说，上帝除了是那位永远长存的那一位，他更是不可以用任何 人的名号来称呼他的，不可以将他形容出来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 God Elohim、啊、上帝这个字 Elohim 这个字其实就是神这个字的众数字，众数字不是有很多神的意思，就是这个神是很大的很超然的事、啊、在圣经里面、啊、通常什么时候用 Elohim， 什么时候用YHWH 亚维 Jehovah 呢，就是当、Elohim 是关于以色列人民以外的万民的时候，神就用 Elohim 来、称呼他自己。好像第一节的圣经，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起初 Elohim 创造天地。但是当神单单跟以色列民啊交通的时候，就用亚伟耶和华这个字。以色列民是体会到耶和华这个超然的啊属圣，但是我们今天的信徒又怎么样呢？我们比较注重耶和神的，我们怎么说是可亲圣，好像很 friend 我们说啊，好像朋友一样。我们唱歌也有了、啊、耶稣是我的什么自信友，所以他与我同在，为我解决困难、啊、这个不是错。但是久而久之我们会不自觉的把神，我们怎么说 矮化了，说的对吗？矮化，矮化，现世了，把他 ，Your God is too small， 太小了，把神看得太小了。我们也看不到慈是上帝，同时是哪一位创造宇宙、顾全万有的、细神细行拯救的那一位，并且他会再来。其实我们今天的经文，上帝的超越性更可庆幸是很平衡的展现出来的。一方面，上帝向摩西介绍我，怎么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等等。这个就是表明神是超越摩西有生之年的已经存在的那位神。神又是哪一位更他的先祖先祖立约有守约的哪一位神。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又很亲切的很亲切的认识他的，叫他的名字两次，摩西摩西啊，这个很奇怪哈，那么多人，神会怎么叫？会叫我的名字了哈，还叫两次。我们发现了哈，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神要呼叫人都会叫他两次的啊，扫罗扫罗啊，撒母耳撒母耳。所以你在平常啊，有人叫你两次的，就要小心听清楚是否神在呼叫你。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很怎么说？受宠若惊啊，受宠若惊的经验。千万的人，为什么神会认识我？为什么神会在乎我？十多年前啊，我还没决定要进到神学院的时候，我还在很迷茫啊。因为我不知道神是否真的呼叫我，我可不可以真的服侍神？我有我自己的现世弱点。但是就在哪个时候，有一个陌生的牧师为我祷告。这个在这来期祷告当中，因为这个牧师不认识我的，但是他竟然能在这个祷告里面说出我当时所我的。属灵的光景，我心中的困难是什么？他一开始祷告就说：“神知道你正在想要全世界或是代职的侍奉，但是神其实是什么方式的，他都喜悦的，只要你将身体现象当作活子就可以了。”还说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不是要要带出这个牧师祷告怎么出？我哋广东话咩？好灵啊，很灵验哈，灵验。为什么他会知道的？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以前都知道神是爱我的，我知道神是认识我的，这个都是存在我的理性里面的，我认知的，因为我去教会已经十多年了。但是就是从哪一个祷告开始，我才真正的体会到神是爱我的，神是认识我的，他透过一个人的话语来彰显神的爱，神对我的关注。好像诗人他的赞叹，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经文，我很喜欢的经文。预备，来，耶和华已经站起来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打我，你都知道。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你在我心中已经我们来崇拜，是来到一位又伟大。但是又认识我们透切的一位上帝面前，我们会有什么的感受，什么的态度来了？在圣经第六节说，摩西的反应是什么？ 末世蒙相怜，因为怕看上帝，怕上帝跟蒙怜，应该是对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崇拜的会众来说是非常的陌生的经验。但是按圣经的记载，凡急切遇见神的人，他们都有一种很自然的有一种畏惧或者是受愧的感觉。好像以赛亚先知，他面对圣哉的上帝的时候，他不是说圣哉，他说什么祸哉，因为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要像彼得跟从耶稣的吩咐，他出去打鱼，结果将这个鱼货满满的装满了两个船那么多的鱼。彼得的反应是什么？立刻跪下来，然后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这些畏惧羞愧的感觉都是一种象形见惧，对吗？象形见惧的反应，就是当人越体会上帝的公义与圣洁的时候，人哪一种护卫就会被显露出来。当人越体会神的爱是无私的、无条件的，没有条件的，人才会发现自己的爱是那么的有条件的、有限的。难怪很多基督教历史的宗派都在他们的崇拜礼仪当中规定，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认罪的环节，好让会众同心向神承认自己的不足和需要。今天我们恩福堂的崇拜很小学习在神面前认罪蒙怜，我们慈爱营造欢乐正面的气氛。我说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却未能回应人性里面的深层的灵性的需要，就是人拒绝的生命的最后更脆弱，人要寻求上帝的赦免和帮助，求主怜悯我们。这个经文出埃及记13:1-6记载的是摩西第一次急切的与神相遇的经历。在这个经历里面，摩西的心情从起初的很好好奇的，变成后来的很惧怕的。但是惧怕并不是终点，因为神不是一位只会惩罚人的暴君，神是其实是爱我们的，他要建立我们的，他要拯救我们的神。这个就是经文的背景了，因为神正正就是要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所以才向摩西显现他自己。许多年之后，摩西跟上帝保持很好的关系，在33:11我们看，那么形容我们来读，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崇拜本身就是与神相遇，而与神相遇一定会带来崇拜者生命的转化，就好像摩西所经历的一样，生命会慢慢的转化过来为神所用。弟兄姊妹，你每一个礼拜回来的时候，崇拜的时候，你有没有期望过当你散会的时候会有跟你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的不同啊？ 有变化。你有没有在礼拜六的晚上祷告的时候就求神，神啊，我明天就来崇拜你了，求你明天在崇拜当中向我显像你自己。你有没有那么祷告？你敢不敢这个祷告啊？这个 祷告其实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因为神向人显现他自己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人不再一样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的崇拜是没有期待的，没有惊喜的，没有畏惧的。我们以为可以用某一种的崇拜礼仪，或者用某一种的崇拜音乐，某一个 chord 就可以操控某一种的崇拜的反应出来。但是神的灵在，神要向我们说话是不可以我们来控制的，神永远会给我们惊喜，因为神是做奥秘事的上帝，求神怜悯我们。让我来总结今天的圣经的教导。第一，我们需要建立跟守护崇拜分别为圣的空间，就从礼拜六的晚上开始了，预备好自己的心参加明天的崇拜，又要活出崇拜我们很多规矩的很多人都说恩福堂是很多规矩的，好像我们崇拜是不是就拿了一个牌出来说要什么关掉这个响闹的装置或是什么。其实不单单是规矩的问题，是背后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很怪的关掉这个响闹的装置，但是你听到的时候唱歌的时候还在复这个 WhatsApp，那么这个规矩对你有什么益处呢？没有帮助到你。第二，我们要知道神是一位伟大有超越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有限的眼光，我们定好的前提来献祭上帝，要上帝跟我说什么说话，不是他要说你想说的说话，上帝要自己的话要跟你说，你要谦卑他你自己，开放你自己，赦免我们，求神给恩典给我们。第三，每一次崇拜都应该是有敬畏有敬惜的心来到神面前的。敬畏是因为神是一位永远超乎我们想象的神圣的他者，敬死是因为神会更新我们的生命，叫我们不断的突破成长，天天成为新造的人。让我借用崇拜学一位教授 Gordon Lathrop 一段话来作为我的结语，我们一同来看哈，看不看到很会不会很小啊？应该可以哈，我们一同来读。要在崇拜中体验那份神圣，秘诀就是在魔圣与宾至如归之间维持着辩证的张力。一方面，我们在崇拜受到交代和唤醒，感到宾至如归，我们是神的子民，礼堂是我们熟悉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不应感到过于熟悉，以致我们失去应有的感激能力，对神所赐的恩典不再感到敬死，我们不应感到太过自如，以致失去警觉，不再意识到自己是朝圣者，是客旅，正昼游于一片非我们所造并充满气势之地。